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09年8月9日，法轮功学员又一次应邀参加了久负盛名的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游行。在50个游行团体中，法轮功队伍清新祥和，精美的花车十分引人注目。6位法轮功学员身着传统服装，在莲花丛中演示优美祥和的舞蹈功法。7万多名观众中有很多华人，包括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他们被法轮功游行队伍的气势与祥和所震撼，也了解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让上亿人身心受益的真相。一位曾姓华人男子表示，出国多年，每年在游行中都看到法轮功队伍，觉得法轮功已经成为一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几乎所有苏格兰媒体都用法轮功团体的图片作为游行活动的主题图片，泰晤士报选择法轮功团体的扇子舞表演作为唯一图片进行了封面报道。
丹麦汽车之旅结善缘，7月27日至8月2日，一些丹麦法轮功学员以汽车旅行的方式周游首都哥本哈根以外的8大主要城市，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汽车之旅所到之处，遇见许多有缘人，他们对真善忍非常认同和欢迎，也对中共迫害这么善良平和的功法表示无法接受。他们有的主动帮助发放真相传单，有的签名支持反迫害，也有人当场就寻求法轮功著作并学练起来。飞鹰岛最大的报纸《飞鹰时报》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10000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电影制片人麦洪恩在滑铁卢大学答观众问。加拿大表演艺术家、电影制片人麦克·麦洪恩于2009年7月21日在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答观众问。当天约60名该校师生前来观看麦洪恩执导的影片《沙尘暴》。麦克·麦洪恩在加拿大家喻户晓，影迷遍及世界。他曾在《艾弗里之路》《沉默的阴谋》等许多影片和电视剧中担任角色。 他曾经在《埃弗里之路》中饰演格斯派克，获加拿大最高电视奖梅尼奖提名。1993年又因在《沉默的阴谋》中演活了李科根这一角色而获得梅尼大奖。麦红文的影迷们设立了众多的麦克麦红文网站，来表达对这位表演艺术家的喜爱。在日前的电影观摩会上，有观众问道，为何有许多中国年轻人仇恨法轮功？麦克麦红恩回答说，正如你们看到，在开演前，有一个大约20岁的中国学生派发中共仇恨法轮功的宣传单。我对他没有恨，只有善。他是中共欺骗谎言的牺牲品。中共在10年前开始迫害法轮功，那时他大概10岁。之后，他所有关于法轮功的信息基本都来自于中共诋毁法轮功的洗脑宣传，正如纳粹对德国青年人进行的关于仇恨犹太人的洗脑宣传。现场提问大约进行了40分钟。此次在滑铁卢大学 HH 剧院播放获奖影片《沙尘暴》的活动是由该校法轮功俱乐部举办的。故事片《沙尘暴》描述在被沙尘暴封闭长达12天之久的绝境里，一个中国警察反思自己抓捕一个在街上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女学员，并一步步把她害死的过程。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再没人信党刊了。辽宁省某市公安局老干部办公室以前一直给离退休的老公安党员订《共产党》杂志月刊，人手一份，看不看、喜欢不喜欢不管你，这是硬性规定。最近发现，老干办有近2年没有给老公安发《共产党员》杂志了。《共产党员》杂志是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发行的，要求其属下各级党组织及其党员必须阅读。有的单位给党员阅读的《共产党员》杂志发不出去，有的甚至根本就不下发，因为没人看，连包装都不打开，成百上千的卖废品了，浪费了大量的资金。2年前，市公安局一个退休人员刚办完退休手续，一出公安局的大门，在大马路上就把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扔了。他一边扔一边骂说，今后再也不听共产党的了。是退休的老公安，每月至少要缴纳30到50多元的党费，一年要多拿出360到600多元钱，按工资的1%缴纳。
真人真事，七旬老人的感恩。我叫卢青松，71岁，湖南省怀化市人。首先请允许我在此向伟大的李洪志大师和法轮大法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李大师和法轮大法慈悲救度我这个被病魔缠身、行将就木的七旬老人。2008年5月初5，我因动脉出血突然晕倒瘫痪，被送市医院抢救。由于脑部手术后高烧不止，出现多种并发症，不得已转送另一家医院，入院后病情加重，高烧不止，而此时医药费已花掉50000多元，3个女儿已是债台高筑，再也支付不起这昂贵的医疗费。 这来自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使我生不如死，万念俱灰。就在此时，同村的法轮功弟子路过我家，跟我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告诉我，心里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遇难成祥，这是救命的九个字。从此，我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果然奇迹出现了，摔肿的脸和头上的大包不再擦药反而好了。瘫痪在床的我现在能拄着拐杖在屋里走，原来晚上失眠现在也能睡好觉了。我深知今天的一切都是用金钱换不回的，是李大师和法轮大法让我重新拥有了这一切。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对李大师的万分之一的感恩，唯愿将我受益的事实告知所有的父老乡亲，让更多的善良的人们受益于法轮大法。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印第安母亲的故事。秘鲁有一座著名的古城叫库斯科，是世界十大名胜之一。马丘比丘是其中最著名的印第安人遗留的古迹，又叫失落的迷城。就在这四面环山、风景美丽如画的小山村里，居住着一位叫呼利亚的印第安母亲。她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用勤劳的双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种植着玉米，放牧着牛羊。由于高原的气候寒冷干燥和土地的贫瘠，母亲种下的玉米始终长得稀稀拉拉。呼利亚和族人们的日子也过得异常艰难，他的四个儿子也因为家乡的贫困，先后离家去别处谋生。悠悠的岁月在呼利亚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81个无情的春夏秋冬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各种疾病的折磨使他痛不欲生，每日以泪洗面。更让他难过的是，他的双耳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听力。母亲每天都站在自家的门前，遥望远处苍翠的树林和起伏的山峦，不断地用他那粗糙的手抹去模糊了视线的泪水。他在盼望着儿子的归来，等待着那几生几世都在期盼的机缘。儿子终于回来了。母亲惊异地看着儿子健康的身体、红润的面庞，急切地询问儿子严重的脊椎炎是如何治好的。面对母亲那皱纹满布的脸和失聪的双耳，儿子落泪了。他扶着母亲来到草地上，给母亲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并郑重地将法轮功这本书放在母亲的手上。当呼利亚翻开第一页，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师父的相片时，他任凭不断落下的泪水打湿了衣襟，紧紧地把书抱在胸前，抬头仰望茫茫的苍穹，颤抖着双唇，却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就这样，母亲告别了他生活了81年的家乡，随儿子来到了首都利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大家惊异地看到一位印第安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来到了绿茵茵的草坪。当优美的练功音乐响起的时候，母亲开始了她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当她读完了第一遍法轮功，她的身体明显好转。当她观看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后，第二天感到失聪的双耳又痛又麻，之后纷繁的世界对母亲来说不再是寂静一片，她终于又听到声音了。 面对这一切，母亲的泪水再次奔流而下，她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深切感激。胡丽亚每天都看法轮功书籍5个小时以上，而且不用戴老花镜，看得非常清晰。她的房间里挂着一张师父的像，她每天都要走到师父的面前，默默地凝望，轻轻地说一声：“谢谢您，师父。”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在磨难中成长的孩子，孩子几岁时，妈妈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妈妈常常带着孩子去练功，沐浴在真善忍中的妈妈成天乐呵呵的。妈妈待人处事真诚、善良、宽容，耳濡目染中，孩子也把真善忍深深地刻在了心中。法轮功被迫害时，孩子刚刚上小学，妈妈为了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而上访，但一次又一次被抓被劳教，家里一次又一次被罚款，小小的孩子被爸爸背在背上，一次次地往返于劳教所和家之间。每次见到妈妈，懂事的孩子都没哭，并对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你是好人。”没修炼的爸爸心地善良，一次去探望妈妈，风尘仆仆的爸爸背着他在劳教所门口看到了另一家比他们更困难，爸爸流泪了。除留下返回的路费外，爸爸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和吃的塞到他们怀里，头也不回地走了。妈妈被迫害，一家的生计全靠爸爸，所有的亲人都疏远了孩子。爸爸为了养家，常常是日夜加班，上学放学，小小的孩子总是一个人在路边摊上将就一顿，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一天放学，院子里一大群孩子看他家没大人在，围上来抢他身上的饭钱，他们说：“打他，他妈妈是练法轮功的，被抓了。”孩子背着书包抱着头，遭受着他们的拳打脚踢，周围站满了大人，他们都是他的邻居，可竟然谁也没有制止，没有一个人伸手拉他一把。天黑了，孩子爬起来，夜渐渐地深了，孩子坐在家门口，爸爸上中夜班了，钥匙丢了，钱也没了，孩子又冷又饿，蜷缩在寒冷的夜里。孩子在诉说这一切时异常平静，他说：“我不哭，妈妈说我是勇敢的小小男子汉，心中只要有真善忍就什么都不怕，我只是非常想念妈妈。”孩子啊，你尝遍了世态炎凉，你所承受的远远不止这些，可是你要知道啊，你也曾是妈妈百般呵护的宝贝，妈妈爱你。可是为了说真话，法轮大法好，为了这个普世的真理，世界需要真善忍，妈妈做了她应该做的。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善念增进身体健康， 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师大卫·霍金斯博士的研究表明，人的身体频率会随着精神的状况而出现高低的起伏。诚实、同情、理解和宽容能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提高身体中粒子的振荡频率，进而改善身心健康，而邪念会导致最低频率，则会有害健康。物理学家已经证明，世界上所有的固体都是由旋转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有着不同的振动频率，粒子的振动使我们的世界表现成目前的状况。比如光和声音实质都是粒子振动的波，而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大卫·霍金斯博士运用人体运动学的基本原理，历经20年的临床实验，对几千个测试对象进行研究后，发现人类各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会产生不同的人体频率，这些频率分布在1到1000的范围。人体的振动频率如果低于200，则会削弱身体健康，而从200到1000的频率可以增强身体健康。霍金斯博士发现，当一个人想着下流的邪念时，就在削弱自己。恶念、冷漠、痛悔、害怕与焦虑、欲望、发火、怨恨、埋怨等心理状态依次是20到175的低频率，这些全都对人有害，而信任在250，是中性的，对人有益。再往上的频率依次是温和、乐观、宽容、理智和理解、关爱和尊敬、高兴和祥和、平静和喜悦在600，修炼人开悟的状态则在700到1000的范围。霍金斯博士遇到过的最高最快频率是700，那是在他研究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特瑞莎修女的时候。当特瑞莎修女走进屋子的那一瞬间，在场所有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幸福。他的出现使人们几乎想不起任何杂念和怨恨。1000的频率被霍金斯博士称为是神的意志或精神，这是绝对力量的频率。霍金斯博士的研究成果和古老修炼界的认识不谋而合。修炼界认为提高人的心性道德水准是修炼的根本，在低层次可以达到祛病健身，而高层次修炼的最终目标要达到天人合一，使自己的能量、智慧和宇宙完全贯通，也就是佛家所说的开慧开悟。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一位年轻设计总监的选择。28岁的丹尼尔是互动设计这个科技新领域的佼佼者，他拥有生意蓬勃的公司和应接不暇的客户，还经常受邀到知名大学分享研究成果。初见他时，他穿着印有法轮大法好的黄色 T 恤，笑容灿烂，谦虚有礼。看着他名片上互动设计总监的头衔，让人不禁好奇，这个搞高科技的年轻人为什么修炼法轮功。2004年，当丹尼尔还在念台湾交通大学建筑研究所时，一向疼爱他的奶奶突然去世了，这对丹尼尔打击非常大，让他感到人生的无奈，也促使他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这时他想起修炼法轮功的父亲平时常向他提起的转法轮，于是主动向爸爸借了一本回去看。当他打开转法轮，读着读着，不知不觉身心变得非常轻松。他说，以前对宇宙人生的理解是片段不连贯的，对于未知的世界总是充满畏惧，但是转法轮从科学的角度解开了他的迷惑，他一下明白了过去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对宇宙有了全新的认识，从而改变他对人对事的看法与态度。他说，修炼前自己是一个脾气非常急躁易怒的人，因为力求完美的个性，
所以对于别人非常严厉苛刻，从不替人着想。而修炼后，他心平气和，凡事考虑别人，理解别人，不会再动不动就挑别人的缺点。丹尼尔经常因为工作忙碌，用脑过度，长期处于失眠的状态，使他身心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修炼没多久，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居然一上床没多久就睡着了。丹尼尔兴奋地说，现在可以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这种感觉实在太棒了。现在丹尼尔的生活过得忙碌而充实，工作之余，除了像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每天固定地读法轮功的书籍练功外，他也力所能及地参加去景点讲真相的活动，希望到台湾的大陆游客也能了解法轮功的美好。当问到是什么动力使丹尼尔选择修炼法轮功并一路坚持下来时，他带着灿烂的笑容坚定地表示，当你感受到法轮大法的修炼对你整个生命的启发，让你明白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了解活着的意义时，你已经看到了目标，知道修炼的路就在那里，你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绝不会离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富贵在天。唐朝贞观年间，张宝藏担任金吾常侍，在朝值班结束回归岳阳，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个少年打猎，割下新鲜的肉野餐。张宝藏靠着树长叹道，我张宝藏70岁了，从没吃过一次这样的酒肉，太可悲了。旁边一个和尚指着他说，60天之内官职会升到3品，有什么可叹息的呢？说完就不见了。张宝藏很奇怪，立刻回到京城。这时唐太宗得了痢疾，很多医生都治不好，就下诏书，有能治这病的一定重赏。张宝藏从前得过这病，就写了一份奏书，献出了用乳汁煎碧波的药方，皇上服了以后立刻就好了，就下诏给宰相，授予张宝藏5品官。宰相魏征有意为难，过了1个多月也没疑闻受官。皇上的病这时又发作了，又命令进献此药，一吃又好了。皇上想想说，我曾下令授予进药方的人5品官，至今也不见提升授官，什么原因呢？魏征害怕了，说奉诏那时不知是文还是武的。皇上生气地说，治好了宰相，授他3品官，我是天子，难道还不如你吗？给他3品文官，再受鸿胪清官号。当时正好60天，难怪古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中华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人们相信福寿是上天根据人的善恶德行安排的，一分一毫都不会差。今天教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大法红传和遭到迫害之时，人们对他的态度也决定着自己的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